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进入罗马书第十二章哈。其实每次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常常讲哈，如果和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的时候呢，是比较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关乎那个信仰的根基部分，确实是什么，要凝神屏气，要很专注很认真的去听，就那样听下来，我们能够领受多少呢，还要打一个折扣的，因为不容易。因为关于罗马书里面有悲有喜，有我们人的这种无奈，也有上帝他白白的恩典，所以都能够给我们发出美好的信息。但是在这份经文里面呢，如果按照人的理性呢，也有很多东西我们好像似懂非懂，但也没有关系，是靠神的灵。所以没有神的灵开启的话呢，确实我们还是很难明白。但是呢，我们也承认在这些内容都讲完之后，我们无论讲的还是听的，还是觉得是有限的，明白的还是说神所显明出来的，我们也很难完全明白。何况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什么关于神的奥秘，神的奥秘部分就是是隐藏的，我们只能停在神给我们显明的那部分的真理。所以那当然这个踩住那个点就非常困难了，那个边线确实很难去把握好那个节奏，但是没有关系，主会带领我们。那我们罗马书那么快一点看大纲哈，我们说第一部分是引言及主题，第二部分是讲普世人的罪恶，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这就是荷兰改革中所提到的人的愁苦，他就讲用人的愁苦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刚刚说以神的慈悲，神是慈爱的，却用了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很悲惨的，佛教有时候一般慈悲这个词在教基督教的里面很少用这个词哈，一般都是佛教用这个词是吧，用慈悲。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确实很少用到把慈跟悲连在一起的慈悲怜悯的大祭司，当然有忠心的大祭司这个词呢，你注意那个词特别，等一会我们来看。那我们说这是悲剧哈，那到五六七呢，那就是反过来神直接阐明了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弥赛亚的救赎，也就是亚当之约里面那个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他的那一位后裔，到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子孙是万民得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断的启示上帝的以因信称义的伟大的救恩的真理。好，那紧接着呢，到了第八点里面讲因信称义的结果，到第九点讲因信称义的原理，这都是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个都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承认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我跟你讲啊，经常我就讲罗马书前面的经文没有圣灵的开启，你再厉害的哲学家你都不能明白，绝对不是靠人的理性。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一位弟兄发了一个小视频给我，这个弟兄呢还没来过我们教会，还没来过，是通过彭弟兄让他联系我的，这个弟兄我一直邀请他，他本来今天来的，结果睡觉呢说突然十点钟他忘记了今天的聚会，一下都忘记了，就做了一件工作的事情，说很抱歉，经常很多信息说张牧师今天我不能来，因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忘记了这个时间，结果约了一件事情，他说等聚会完之后请我吃饭，我说谢谢。但是他今天我为什么要他来呢，他给我发了个视频，这个人是谁呢，我当时不知道，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他讲的说如果你是不要做佛教徒你做佛徒，你不要做基督教徒做基督徒。哎，我说本来基督教徒跟基督徒我们是很敏感没错，但他说你不要做佛教徒要做佛徒，哎呀，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我就问他，我说这谁啊，他就一发往是台湾一个著名的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然后也拿了很多的神学的证书哲学的证书，但我说我还在考察这个人的信仰到底是基督徒呢还是宗教合一的一个运动呢，这个就像谢弟兄发的那个说哈佛大学现在选出一个什么总牧师大连牧师的牧师，结果是个无神论者， 那就是比较奇怪的。现在这个世界也兴起很多奇怪的事情。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基督徒一定要什么？在其实罗马书一直到第九点，这其中已经很难了，已经很难。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神灵，圣灵的恩膏，是的，你找。就像我那天听，哦，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但我觉得他讲的道，我就听他两分钟的道，我已经觉得有点奇怪了。怎么那个本来说基督徒不要做基督教徒是挺好的，但他非要把你也不要做佛教徒，做佛徒就好了，我觉得有点奇怪了。这个人的信仰，他是至少他是混乱的，他是把不同的当作同不同的宗教而已嘛，所以我一听就很敏感，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就发现很多的真理好像他有很多的学位，很多的哲学的压的投降，甚至也挂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投降，但是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基督徒，这是真的。这就是什么呢？一定要靠就，所以到就第九点里面说因神的原理是一定要不容易的。我们都强调完全恩典，白白的恩典，那其实我们还是很难体会恩典胜过过犯。恩典首先的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我们都成为罪人，在幕后的亚当里面我们都成为义了。这个幕后的亚当跟首先的亚当你不能比较的。当然圣经说首先的亚当他毕竟是被造的人类，幕后的亚当是创造人类的救世主。这个是神尽量保罗把他拿在一起比较，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好，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我喜欢这个词，我喜欢这个词。如果有机会你写一篇神学论文，这个题目非常伟大，叫首先的亚当与幕后的亚当。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排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你才知道幕后的亚当远远大过那个首先的亚当。这个我们要去想象，感谢主。好，到了第十点里面，哇，就开始稍微开始仍然是信仰的根基，但是是比较落地的。什么应神义的落实里面是让我们脱离罪，这个是不容易的。这都是关于教义性的。我们讲说什么是地面以下的，就是地面以下的根基部分的。虽然很抽象，有时候觉得很困难，但是又不能够，恰恰是这部分是最重要的。人家虽然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实不是的，万丈高楼打根基，是往下扎根更重要。你往下扎根扎得越深，你平地起的楼才能越来越高，你才放心，对不对？不然就像我们什么今年 那次我们一家去了阳江，主日讲完道，第二天我们一家去了那个海边，住那个第一线的那个楼上，结果刚好那天住进去，当天晚上就遇到了13级台风，对吧？所以那有时候很艰难。所以在下面为什么到半夜是突然，我们本来是陪着老爱走的，因为老爱很快就要走了，所以一家人在海边住一住，满足心愿。谁知道半夜的时候，确实他说不行了，爹爹妈咪不行，他把背包一背，我要下楼了，我不能睡上面。为什么？你发现没有，楼在晃，楼在晃。本来我不紧张，一听他晃，我也觉得有点晃了。本来我还没有感觉晃，一晃哎呦头晕了，这个怎么办？妈咪说那怎么办呢？下楼也没地方去啊，这楼要倒的话，你在楼底下那也是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去空旷地方不行啊，因为什么？因为13级台风啊，那怎么办？只能祷告主了，祷告主。所以呢，确实在一两分钟里面，我也有点紧张了。本来不紧张，有点紧张。那个楼因为在海边第一线，13级台风呼呼呼呼吹，哇，那个楼确实有点摇晃。但是我们相信嘛，你要相信这个保利集团盖的楼，相信他们的根基打的是稳的，上面会晃一点，但根基稳的话呢，它会容许有摇摆多少度啊？超过那个度了，你就准备上天堂嘛，就住那里嘛。但是如果在度之内，接受它吧，安静，要靠着主，坚定凭着信心。所以那天晚上，我记得感谢主。后来我们家老大也看到妹妹发的朋友圈里面说楼在晃了，姐姐也连忙跟我们视频，就一家人就跪在床上。包括老大视频，我们就跪在床上祷告祷告， 我们安静安静，一家人互相抱着拥抱着在一起，姐姐也在视频里面祷告，祷告几分钟之后，好吧，安然躺下睡觉吧。结果大家就睡觉，哎，一觉睡醒，分就没有了，分析烂尽，我们便欢喜，他就领我们到所愿去的，是吧？不是海口，所愿去的上帝的怀抱，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根基很重要，这个根基是什么呢？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罪，这是其实这是基督所带来的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祝福。人类所有的，我们知道所有的祸根，人类那个悲惨的结局都是因为罪的问题，所以要治病要治本，要解决罪的问题，这是一切的开始。那然后当然让我们脱离律法，人当然会立功赎罪，解决罪的人的忏悔方式，赶快用什么立功方之法呢？还是用什么亡羊补牢呢？还是用什么好的表现呢？都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说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了律法，不是废掉律法，坚固律法。坚固律法里边却不是靠守律法的方法，你没有办法，因为人已经败坏，人已经卖给罪了。当然更重要的，哎，秘诀是什么？应天让我们脱离罪和脱离律法的最大的秘诀是什么？活在圣灵里，是圣灵。所以基督信仰不能跟佛教比较，不能跟天主教比较，不能跟伊斯兰教比较，不能跟道教儒教比较，不能把它并列，就独一的信仰，生命的信仰。为什么？是有圣灵呢？我们圣灵的更新，圣灵的首先的重生，这是一切的开启。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翻转一个人的生命，我跟你讲，你再聪明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没有办法。越聪明的人，越想靠自己给自己给人类带来出路的人，往往是失败而告终，反而是悲惨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好了，今天我们还是讲什么啊？当然11到12点章里面我们说最困难的预定论的问题，我希望虽然有的弟兄们我们不能勉强你很快明白，但是确实求主帮助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个明白是什么呢？是知其所以然。如果是说是应称义的真理是知其然，预定论是知其所以然的那个根基的根基，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应称义是信仰的根基部分，预定论是根基的根基，是原来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它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 AB 两个方案，最后上帝的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产生作用了，开始起作用了，都不是。神的旨意是不变的，神是亘古永存的，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神的旨意是超越时空的，不以人的任何的反应来决定他的旨意，甚至来动摇他的旨意，改变他的旨意，不可以。所以我们明白原来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原来你才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上帝，你才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们总是把人，坦白讲呢，就像礼拜五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喜欢常常把圣经跟生活结合起来。我记得我个子比较偏矮，不到1.7米嘛，还但是在房间里还觉得可以，站在午餐还也高大一点哈。但是我礼拜五就跟孩子们去打，就这个大江边那个大草坪上去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好矮好矮好矮的感觉。我还问几个老师了，哎，我你们觉得是不是在还有几个学员在，我是不是一到这个草地上觉得自己比平时矮了一些呢？我说就他们说也没有啊，好像没有那么，我说我特别有这感觉，我觉得好矮好矮了，小矮人一样的感觉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觉得上帝不够大的时候我还不错，但你觉得上帝无比的伟大，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宏观上朝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算什么。大卫那么厉害，他说他是如虫如蛆而已，大卫说他是在粪堆中把他提拔出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个人物，我们在一个场合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是不错的，其实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才发现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你无知，无知也罢了，还骄傲， 你骄傲也罢了，还狂妄，你狂妄还罢了，还要为想为神成就大事，结果一塌糊涂。那些世上的君王臣子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就神在天上斥笑他们。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当然，我们到我跟你讲，到十二点讲完之后呢，可以说我自己每次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松一口气，终于把它讲完了。并不是说好像无奈哈，不是好像我就不得不讲，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真理讲的让你很，就说很有挑战性，就很觉得哇，觉得总觉得自己的理解有问题，口才有问题，表达有问题，偏左也不行，偏右也不行，讲不够力也行不行，不够激情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就是真的需要凝神摒气的，要好好的，因为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啊太难了，自己有时候讲都避免会走，讲一些偏激的观点也好，带出一些个人的情绪也好，太难了。但是呢，梅有子终于把十二章讲完了，圣哉，神奥秘的智慧和知识，是吧？他的智慧何其难寻，他的脚中何其难觅，哇，终于松口气了，至少神怜悯了我，恐惧战惊呢，讲完了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结果自己还要常常去悔改，要靠主的恩典，那个恩典太大，无法想象。那我们那到了十二章之后呢，就稍微松一口气，是什么概念？叫向下往下扎根。这是一到十一章，嘿，十二章开始呢，开始往上结果。那个你得看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的一个开始来了，挑战很大。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反过来讲，一到十一章你不能领会呢，或者领会的不够呢，你十二章之后那个呢也就开始，不要太紧张。但是缺什么呢？这有点会飘飘忽忽的，就像那个楼一样的，哎，台风一来了你就开始晃了，小台风你就晃，大台风你就不得了了，再大点台风就把你吹倒了，炸死一片的人。这就是基督教徒们会被炸死一片，但基督徒会被存留下来，这是真的。我们求主来带领。好，那我们今天生活这里面我们到华强，然后呢十四部分讲保罗外版的时候，我跟你十三呢我们会讲五到六次，十三就是这个十三点，我们会讲五到六次的讲到的次数，这是在这部分。好，十四点保罗外版的使徒，就是保罗用他的我们讲生活生命他的侍奉他的职分来见证他所传讲的真理，非常伟大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保罗然后叫接于问安和最后的劝勉。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一线的生活。那我们从这里是说的十二章的最前面这个所以，大家刚刚做得好，弟兄们，对对，所以弟兄们，十二章很有意思，开口就是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记住，所以，因为在哪里？因为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因为因信称义的伟大的救赎成就在了你我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在你我身上真实的发生了。如果没有继续思想上帝的救恩，后面这些经文当作一个基督教的美好的文学的修养也好，人格的修养也好，道德说教也好，也可以听一听，但就会不同不痒了。真的，我们为什么注重打根基？有那个根基了，这些东西呢就对你很有效，也会不断的帮助我们来调整，对就对，错就错，错了我们就悔改，没有关系。但是这牵涉到了你的根基，就你信仰的根基打得怎么样。所以呢，你看下一章的最前面这个所以，可谓承上启下，因为我们既然明白并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真理， 所以就应过一心称义的生活。那我们把它叫基督徒的行为法典，行为里面把它分成行事为人法典。但是我们最近会一直讲为人法典，为人法典不是讲行事法典，行事法典我们最后会讲。我们讲一个基督徒的行在世上要行事为人如何，这个就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可以评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去为人呢？我们把，所以最近我们要讲呢，就是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面对以下几种人，我用人有引号哈，人不只是人而已。等会我会为什么说为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和行为，即基督徒的为人法典。我们要讲基督面对八种人，我们把它归类人，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哈，到十五章呢，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们会讲基督徒正确面对八种人。你跟这八种人的关系能够正确的建立好了，我跟你讲，你可以宣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敌人。虽然客观上存在，有人与你为敌，但你不再有敌人，只有一些事情是你的敌人。罪恶是我们的敌人，撒旦的计谋是我们的敌人，撒旦会利用人来抵挡我们，来攻击我们，但在你的心意里面你要明白，没有人是你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哪怕犯罪堕落的人，都是你怜悯的对象。越是罪恶的人，越是你更应当怜悯的对象。你就明白了，约瑟能够不但不记恨他的哥哥们，反而能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地。那个饶恕绝对你想象不到的，你永远甚至到死你都不能够，如果没有主的灵的开启，你都觉得他的哥哥们都觉得弟弟并不见得能够完全饶恕他们，他们也不敢相信弟弟能够完全饶恕他们，心有余悸。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不能原谅自己，我的弟弟怎么能原谅我呢？我们那种行为太恶劣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对神的赦免啊，我们真的不容易，所以内疚感在我们里面会折磨我们一辈子。但这个都要被主拿掉，如果你真的明白恩典的人可以拿掉，可以胜过他，不行的话你就一辈子被捆绑被压抑，所以求主来怜悯。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好，我们先来看今天只讲两种人，讲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我用的引号的人是什么呢？是对象，就是我们面对，其实就是面对不同的对象。今天我们面对什么？首先是面对上帝。哎，很多姐妹说，哎，我每次总问弟兄姐妹哈，你的丈夫住在你身边是很真实对不对？很现实的，每天要面对的。我们说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啊朋友啊开心在一起，不开心马上可以回避一下，对，可以惹不起躲得起可以，但还夫妻没办法，夫妻你这么再怎么样你要去面对他。当然现在有世界的堕落和容许离婚那不同，不离婚的夫妻你怎么都要去面对，离婚了你也要去面对，不过永远这是一个心理的伤痛，需要主的医治。但其实我们知道，基督徒其实面对的比坐在你身边的妻子丈夫更真实的是谁呢？是上帝。上帝是我用的是什么？用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把上，我们说上帝愿意谦卑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做我们的父亲天父也好，对不对？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帝，我们面对上帝是什么呢？是将圣灵一样当作活祭。这个我不多讲，这个每次我们在我不同的小组里面每次提到这个活祭，我都很喜欢这个词，喜欢到一个程度，我每次总是盼望哪个地方你们胆子大生了一个孩子，我让他孩子起叫活祭。当然那地方说都不行，这个名字真的不能用在人名字里面，因为里面没人敢，目前我还遇到没有人敢用这个名字哈。我如果哪一天你胆子大，当然我们说那个词好听，有个叫大家知道主内有个有名的传道叫西圣摩，他姓习，主席的习，西圣摩，那个名字比较霸气对不对？圣魔嘛，胜过魔鬼。但是谁要叫李活祭张活祭，还没人敢用，没人敢用，因为这个名字觉得太有挑战了，所以这个你用在我孩子名上我真的不敢用，这个名字太猛了啊、这个中国人又比中国人好，这个既有这个吗，就像我开玩笑说马来西亚话女士叫什么叫胖胖，所以说哎不好听， 就是这样的概念。有时候这个用在名单确实有时候说你叫女孩子叫胖胖，人家说人家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马来话最好不要这么讲，在中国人讲就不好听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词我跟你讲属灵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所以终于我终于有一天见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叫活祭，副标题叫什么呢？原相成传。哎呦，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我就喜欢的要命，我再看那个人，哇，这个人真的配得这个名字。原相成大家知道吗？北京白塔寺，这个不是白塔寺，那个庙里的和尚好，不是好，这白塔寺是北京的一条街，一个路的一个小街弄，叫弄，一个巷的名字叫白塔寺。北，这是一个佛教的名字，但他们家是住在那个北塔寺的那个巷子上面的一个房子里，很小的平房。结果呢，他就为主坐牢，坐了很多年，在东北劳改，后来就感谢主，神保守他没死。文革之后就出来，就在北京他的那个平房的家里，就开始了家庭教会。这就我们讲到叫北有原相成，南有灵相高，东有王明道，西有以巴佛。这个是当时的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人。那原相成传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找我要，我有电子版的。这个原相成传就是用活祭这个词，我觉得太很适合他这个书名，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人家很配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成为他的传记见证的书名，很好的地方。那其实这经文里面我非常喜欢的有几个词哈，说你们这身体上的活祭，那我们知道了旧约时代什么是要杀掉，大家知道把牛跟羊这个赎罪祭要杀掉，祭物应该被杀掉献给神，它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特别是赎罪祭、赎愆祭，是先预表耶稣基督将来为我们赎罪。羔羊的血不能洗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也被杀献祭了，耶稣真的也死了，不他复活了，所以祭物应该先被杀掉，称为祭物。而我们基督徒感谢主对我们恩典多大呢？我们并不要我们把我们肉身杀掉，而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活的祭物。这是神的恩典，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请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基督徒真的有没有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伟大的经历呢？不只是洗礼所表达的那个意义，洗礼是让你再一次的写明印证你，宣告你已经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伟大的属灵的经历。我们是活的祭物，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旧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神信神的儿子爱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现在耶稣就竟然没有把你杀掉，而是让你借着灵魂跟身体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灭绝，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从此你成为一个活的祭物。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徒要明白，你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活的祭物，千万不要轻看基督徒的这个名分。虽然我不要你每天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但在属灵里面你要明白，你是活祭。我经常开玩笑，牧师首先要学习愿意每天被放在砧板上被刀切砍，弟兄姐妹不停地要用刀来砍你切你的时候，你都要愿意被砍，你要第一个被放在砧板上的人，不容易，很多挑战。你越是想扶持教会的人，你要做好准备， 那个鲜活的鱼在水里边游鱼得水在游，很快就被人抓上来放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剁下去。你说好，感谢主，但尽力不要反弹，反弹两下的话求主怜悯你。坎坎切切，剁剁稍稍，这就是活祭，一个活祭的生命，鲜活的，把你杀了就算了。有的地方就说：“哎呀，主啊，我有时候也求死，算了，我死了就算了，死了回上天堂，什么都不管了。”保罗说：“离开世界好得无比的，少烦心，少麻烦。”但是神说：“我还不让你走，你跟我还得这样。”保罗说：“这样。”保罗说：“在两难之间，我宁愿历史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的。但是，如果神让我在火上与你们更有益处呢，我就愿意活在地上成就功夫的果子。”不容易的。为什么神的仆人你记得吗？摩西先生求死过，以利亚先生求死过，约拿先生求死过。为什么他觉得这样的活着很煎熬，很折磨人？所以保罗说：“你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其实你看哥林多前后书，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抒发他很多的情怀，这个情怀你说他个人的嘛，当然不是从神来的，他确实很多保罗个人的情怀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表达的淋漓尽致。很多弟兄姐妹只会看片面的，看某个部分，你要看整体，看整个圣经，看整个保罗书信，看哥林多前书，还看哥林多后书，一定要去正确的认知上帝跟他的仆人之间是如何合而为一的。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把圣殿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了，这里边又有三句话我没有打出来哈。圣洁的，当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埋葬了，是什么？这个什么？是你看，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喜悦，上帝喜悦，神的儿子已经被杀献祭了。谁喜悦？耶稣基督宝血从买血回来的任何一个基督徒，他的子民。当然也是什么理所，你们如此是不是乃是理所什么？大家知道了，又有一本大著作哈。这节经文你看，活祭这个名字很好。还有呢，理所当然的佛侍奉，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我一直记得这青年团契送给我的一套书，对不对？荷兰著名的神学家布雷克所写的那个三本巨著，他一套三中下，叫理所当然的侍奉，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没有找我借，借给你看一看。那是青年团契有一年我一直记得送给我的一套很宝贵的礼物，就是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的一部巨著，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这是我们同工会最近一直在学的，每个礼拜我们今天在学基督教要义。那在我的书橱上还有一套，就是理所当然的服侍侍奉，非常宝贵的一套书。那就这个经文，我说好，都是在基督教历史上影响了很多的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些人物传记或者一些伟大的神学作品，他们竟然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来引用这卷书的名字。当然第二节更伟大，第二节我觉得也是什么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话我一个字都不能删，一个字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自己的语言再来重新组织一下，我觉得都有点没有办法了，做不到。虽然语言的翻译会有不同，那没有关系，我自己觉得中文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在这个经文上的翻译，我觉得我已经无法取舍的感觉，就是那么伟大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承认我们还会受到这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你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你还是要去面对的。对，基督徒不是肉身，毕竟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还是要面对我们肉身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既然你是有肉身存在嘛，你要穿什么？你要吃什么？ 你要用什么，你要住哪里，对不对？你总是要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所以这里是保罗非常肯定，不是反过来讲的那泛恩典派哈，说基督徒信主了就什么，就完全成洁成圣了，就完全圣洁了，就不会再犯罪了，因为不会有任何诱惑了，那都是骗人的异端。因为保罗很清楚，基督徒在地上还会面对很多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然后呢，他说不要，那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呢？当然，首先第一节经文告诉你，你已经是活祭了，你在身体上当的活祭，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基督徒，我们经常讲洗礼的四个意义里面，第四个就是说，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已经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时候，但你要做上帝开始给你有意志的恢复，你要选择顺服神，还是选择顺服你的肉体的情欲，顺服上帝，还是顺服魔鬼的诡计？上帝好像给你选择的，其实不是的。上帝在给基督徒每一次的试炼，给你每一次的考试，你失败了，上帝会修理你，会管教你；你得胜了，上帝会继续的推动你往前走，还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绝对不是你自己的在那里自由碰撞的，上帝会在那引导你，如果你是他的儿女的话。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呢，怎么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把圣贤当作活祭了，怎么才能不效法这个世界呢？哎，不是在喊口号哈，我带你每个人今天给我写个保证书，写一份决心书，我坚决不效法这个世界了，有没有用啊？没用的，我跟你讲，那写喊口号，我这样喊吐血也没用的，喊吐血你也做不到。怎么才能够做到呢？就是后面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喂，我又来了，你怎么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跳中字舞，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毛选，学习习近平同志的伟大的教导，那现在是我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并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去贬低攻击，而是说什么呢？如何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知道我不想效法这个世界，我也好想心意更新而变化。有的我也真的不想愁苦，我有的也真的不知道。就像一些弟兄们说，哇，听到某个弟兄赚了几百万，我就心痛。哇，又听哪一个弟兄们拿到移民批准书了，我梦寐以求的美国他乡，成为美国公民，哇，结果刺激的受不了。我也不想，我都不想，但我做不到。我太喜欢摸些东西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旦失去了，我很受不了。别人得到了，我嫉妒的要命，我羡慕，我嫉妒，我恨。那所以如何心意更新变化呢？就是后面那句非常伟大的经文，我非常喜欢这三个词，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话什么意思？这个应该哦，这个应该是说哦，是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带来的结果。搞错了，这个经文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次序，是叫你们查验什么意思？其实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先给你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眉毛胡子一把抓哦，我先心意更新来变化。我能够主动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我心意更新变化了，我才知道原来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是这个，从这个结果导向来说是真的，但从这个因果呢是反的。什么意思？就上帝早就告诉我们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只不过我们不听，我们不够重视，我们悖逆，我们骄傲，我们狂妄。神要我们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静止不肯，我们要骑马飞奔。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叫心无知识的难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但是我们往往走在神的前面，自以为聪明。所以这就是神早就告诉我们，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不理， 这不理呢，我们的心意就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哎呀，不行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胜利过，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有人能够得胜的。所以凭老经验嘛，所以还是我们自己动吧，等候神太来不及了。神的动作怎么那么慢呢？神的心意怎么那么那个当我们的终身大事呢？当我们的好事呢？不行，我们行动吧。结果就献祭了，扫罗一献祭呢，撒母耳来了。他可以找很多理由啊。第一，哇，非利士人太多了，太壮大了敌人。第二呢，这个老百姓，这个战士的心都消化了，他们很紧张都跑了。第三呢，等你左一天右一天你都不来。扫罗可以找三个理由。表示我心意不能更新变化，是因为这个世界外面的压力太大了，这个世界敌人太强大。我周围的战士们也心里消化，你撒母耳又好像说话不算数的感觉，你都没有来，我等了你等了六天，等了六天半，等了六天二十四个小时，哦，来了，结果我事情做完了，看你怎么办，我事情一办完了，撒母耳说，我不想你等嘛，你等嘛，等七天嘛，你等嘛，所以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只有，哎呀，好可怜，人就是这样。大卫说什么？人现在无知的罗马，不用那个叫绝配头，对，不用那个配头笼住你的嘴，你总是不愿意叫什么？叫驯服，不是顺服哈，驯就是马字旁给穿。我们阿川弟兄哈，马字旁给穿，一马平川，马穿那个驯服，就是说我们做这辆无知的罗马，就是。不用那个配头的话，你总是不愿意驯服下来。我们人在神面前就是顽梗悖逆的，基督徒也时候也是这样的，顽固起来，狂妄无比。神本来已经把他善良，照你是基督徒，神早已把他善良、纯全和学旨都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不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心意也不更新，也不变化，总是按照常规做事，总是按照我们人自己思维去想。自己的事情，想别人的事情，想教会的事情，想第二的事情，总按常理出牌，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更新，你知道吗？有个姐妹要跟个弟兄结婚，妈妈知道了，她总是跟我讲妈妈，这妈妈知道了，我问她，你爸爸知道没有？哎，牧师不跟我谈我妈爸爸，我爸爸在我们家从来不管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妈妈从来也觉得爸爸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所以我们家任何大事小事从来不再跟爸爸商量。啊，因为爸爸从来不管事，而且还伤害我们，把妈妈伤害得很厉害。妈妈常常告诉我们，爸爸常常伤害妈妈，对不对？我是吗？哇，那你爸爸更可怜。现在所有我们家大事小事，从来也不跟爸爸谈，爸爸也不管。这个世界是这样，家庭氛围就这样的。我说好了，我们现在不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来变化，你怎么去查验？神的旨意是，爸爸是家庭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要开始要回到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里面。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但我们不知道，又不知道，似是而非。所以我们继续执行。我说，请你这次改变，怎么办？我请那个弟兄说，请你一起，请让那个女儿回家跟爸爸，谦卑的跟爸爸开始。谈爸爸，我跟一个弟兄准备往婚姻发展，你怎么看？开始请教爸爸。他说没用的，牧师说了肯定不理我的，就不要做了。我说心意更新的变化。结果这个姊妹呢，真的感谢主，就回家跟爸爸。爸爸从来没有儿女在跟爸爸讲谈话的。结果今天回家，女儿说：“爸爸怎么了？我想跟你谈点事。”哦，这个爸爸第一次很稀奇。竟然女儿要跟我谈一点事情，爸爸就很开心坐下来，有什么事？爸爸，我要跟一个男士，他爸爸不信主嘛，我说就弟兄有点对他太玄乎了哈，男士准备想结婚了，要婚姻里走了。哦，是吗？爸爸突然很感兴趣，谁呀？什么人？所以结果发现妇女来了一次很美好的一次谈话，发现爸爸非常关心。非常愿意做他的参谋，爸爸第一次感觉到终于被尊重了， 很有成就感。结果呢，爸爸说我很听有机会我想见见他，太妙了，感谢主。结果呢，过了几天，这个弟兄跟着这个姊妹一起去见了爸爸，谁知道爸爸非常好的谈话，开始改变。结果呢，后来呢，感谢主支持他们结婚，四人弟兄比姊妹大个接近20岁，爸爸也接受了。他感谢主什么呢？后来要举行婚礼了，我说我给你举行婚礼很好，但是姊妹你爸爸要带你出场啊。哎，这不可能，我爸爸这个从来没有连一套炫耀的衣服都没有，连皮鞋都没有，都是穿连鞋或者穿拖鞋的，哪有什么皮鞋啊，穿的裤子皱巴巴的，那个衬衫都是小 T 恤穿的，哪里有什么，我爸爸都是哎呀不修边幅的，不可能。而且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你看就效法这个世界，心意跟要变化变化吗？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看看神怎么成就吗？神的旨意不是要知识而已，让你知道而已。神的旨意是向什么显明呢？神的旨意是向那些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显明他的旨意的，弟兄姐妹，这个秘诀我告诉你啊，我再偷偷告诉你啊。神的旨意不是向那些有知识有大脑的人明白认罪的人明白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向那些愿意顺服遵循旨意的人显明他的旨意，否则你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麻烦了，你有祸了。所以呢，谁知道感谢主这个姊妹终于大胆的心意更新变化了，不效仿这个世界了，回家讲爸爸我要举行婚礼了，很好啊，爸爸高兴啊。但是爸爸按照我们教会的仪式呢，你要带着我出场的，不行，这个怎么可能，我那个场面我怎么能出现，不行，我能够去偷偷参加就不错了，我哪里能够出席那个场面，还让我带你出场，哇，万众瞩目，但没有那么万众好，也没万，这个词是万众，我在那种场合那么正规场合，哇，这个不行，就感谢主。他爸爸有点不太敢，因为不信主啊，他不明白这个场面。后来呢，我说弟兄再试试跟一起上，结果这个弟兄跟着姐妹再去跟他爸爸谈，邀请他出场，到什么程度呢？弟兄怎么说呢？只要你愿意出场，我的婚礼，你女儿的婚礼，你的所有的叫行头还寒头啊，你的行头都我包了，皮鞋我帮你买，皮带我帮你买，衬衫帮你买，一套西装我送给你，只要你愿意出场。他爸爸说，我连西装都没有，我连皮鞋都没有，我连一双像样的袜子都没有。女婿，未来的女婿说，只要你出场，你里里外外的那一套行头我全给你配齐，而且送给你老人家，作为我对你的一点点的孝顺。感谢主，这个爸爸答应了，这个爸爸出场了，而且相当气派，相当有风度。所以很多人说，哇，今天你好有风度，很帅。这个爸爸高兴要命，从来没有那么风光过，在女儿的婚礼上风光了一场，真的有意思。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地方跟他吃饭，请他一家另外人，请他女婿，请我跟他们一家人吃饭。终于他很有意思，他第一眼就认识我了，你知道我吗？就见过一次。哟，你是牧师啊？对啊，我知道了。哇，谢谢你认识我。他说，我女儿婚礼不是你讲到的吗？哇，是的，我那天你还是很光彩，就是这样，再跟他讲福音，再讲耶稣。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心意，更新来变化，你要确认神的旨意是怎么说的，圣经怎么做的说的，你就按照圣经去做，你才能够查验。这里词我非常喜欢，这个词什么叫查验，不是你以前你似乎知道，你只是知道神是怎么说的，但你没有查验。透过什么？透过你遵循神的旨意，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你早已给你了，只不过你不愿意去经历，你总是自以为聪明，你总是自以为可以自己做事情，你就一败涂地。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灵修耶利米书第27章，神让耶利米看到两筐无花果树，好的要命的那个果子，如初熟的果子，坏就坏的不能吃的果子。神说，我要么拔出它毁坏它，要么去栽种它悦纳它， 在基督里面没有中间道路，你不服神的意就会立自己的意，你不顺服神就是高举自己，就是这样，你不顺服神的旨意你就在高举你自己的心里，没有中间环节。所以在基督徒里面，我跟你讲，我自己最近不断的经历，要么得着他，要么失去他，绝对没有中间妥协的道路，得着就得着，失去就失去，看住了自己，必须要学习舍弃。当然我们希望舍去是为了更好的得着，如果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就从此舍弃掉上帝的旨意，不是靠我们的心意。所以这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本来还讲下一部分的，我觉得我已经讲完了，好像说我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一次都哎呀，其实这个经文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真的觉得罗马书一章十二章一到埃及的经文，我见你再去想一想，太伟大到什么程度呢？善良，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无论你当时觉得，我跟你讲，很多一开始听到神的旨意不开心呢，神限制我们了，你不要以为，我跟你讲，原则绝对不是限制你的。有机会我跟你们分享，很多的属灵原则绝对不是限制你的，是为了造就你的。虽然看起来有时候被限制，这种限制是限制你的罪性。我一直守住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尊重他的个性，要限制他的罪性，不要搞天性。天性这个词有点含糊。蒙特梭利教育是什么呢？说我们尊重孩子的天性，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他说，这什么意思？似是而非的道理。天性里面分成两部分，人的罪性和上帝给每个人的独特性、独特个性。我们尊重上帝给每个人的独特的个性，但控制每个人的罪性。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基督化教育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否则你就很麻烦，把天性放在眉毛胡子一把抓里面，你最后就后悔莫及，后悔莫及。很多人不懂，很多的教育系统也是错的，错误的概念。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察言何为善？善良，第二个词我喜欢的叫纯全。哇，纯是纯净，全是全备。我喜欢什么？这个词字根跟哪个字根相同呢？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字的呢，完全的来到。就是说，先知讲到终必停止，说方言终必归于无有，知识终必停止。好，这个呢，完全的来到。那个一般都指基督再来，其实原文请大家看那个字根更靠近什么呢？圣经正典的完成。神的话语是纯全，是全备的，神的话语是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最后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完备的，神的话语是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懂了吗？恰到好处。纯全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所以为什么你有孩子将来还是得生一个孩子叫什么叫完纯全，这个名字好得要命。真的，如果你不信王姓李，李纯全也很好听。李像是李纯全也好听。真的，这个好字都给你用完了。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字都给你用了，太妙了。当然如果信王的话，完纯全，哇，什么都好。啊，纯全。非常好的词，我总是喜欢这些圣经的词都成为什么你一生的祝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当时不喜悦。今天我不讲，我再讲就哎呦多少点了，19分了。其实我第二部分其实我讲到12节我不讲了，我留在下一次。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啊，其实呢其实罗马书12章中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不难了，这点还稍微难一点点，后面就越来越白了，越来越白了，直白了，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要经历它。这些生活的经文啊，我反而大家注意，你看跟我学习新生命的地方，你们很明白，一次一课，一次一课，确实因为是教义性的，不能够敞开讨论的，敞开讨论会乱的。很多地方，特别粗心的地方，你们也参与讨论的话，就会搞乱了。所以在交易性上，我们不鼓励太多人讨论。哎，大家注意，跟我学过新生活的地方，你们就明白了。新生活的学习呢，其实内容简单了，我们反而每次学的时间长，一次学半课或者三分之一课。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容许地方里面讨论了。他们讨论，因为讲生活嘛。同志们给我们讲讲你的生活啊。看地方给我们讲讲你的生活，最近怎么经历这些真理的？就每个人可以有自由分享一点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生活嘛，生活就是敞开自己嘛。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你自己的得胜，你的失败，你得胜了 感谢主分享出来，荣耀归给神。你失败了没关系，你在这里伤心流泪痛苦，我们一起为你哀哭，一起相信主的赦免，一起彼此搀扶起来，很好，弟兄姐妹。所以呢，就到了生活部分内容呢，反而就不那么复杂了。但是呢，道理是懂了，但是做到更困难，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反而呢，你看没有，本来我准备讲把这个面对自己也讲完了，但因为我时间的控制就到这样程度了，我就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呢？就激动性很大了，慢慢来讲，太美妙了。基督徒不断的咀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哇，本来我怎么讲15分钟，讲了半小时，本来怎么讲半小时，讲了45分钟。所以好吧，就停下来吧，我们就不再讲这个，面对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本来我怎么一次讲这两个，但是我是讲如何正确的面对上帝，你才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一个不懂得正确面对上帝的人，他永远不能够正确面对自己，面对自己都是错的，要么高看自己，要么低看自己，对不对？都是可怜的，都是自卑的，要么极端的自卑就是骄傲，极端的骄傲就是自卑嘛，这是钟摆两面摆嘛，摆得越来越厉害，你地动山摇嘛，你就越来越不平衡嘛。哎，算是主在主里面，你对主认识认知好了，越来心里归回安息了，你这就可以得力平静安稳了。就因为什么？在主里边，你对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谁？这是你要搞清，不是一个概念，是真实的，每天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他比你旁边的配偶更真实，比今天站在讲台讲到这个牧师更真实，因为他每时每刻与你同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借着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的经文，我们竟然本来我是只讲一半，再讲面对自己，但是主啊，你继续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妙，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达。主啊，这些经文很美妙，有时候我们真的无法群进的，我自己在讲台上已经讲的都无法去停下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来分享一下，哇，这些经文真的是无比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虽然有时候我们无知，当时不觉得快乐，但被神管教的时候，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不够善良、不够纯全、不够令人喜悦。但是等我们经历过的人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然我们那些美好的话语、祝福的话语、安慰的话语，当然很多人都喜欢，这也很好，当然要经过检验。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试炼，来检验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一些艰难困苦，给我们带来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得罪和伤害，来检验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来让我们是否愿意谦卑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圣灵像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再次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扎根，如雷贯耳也好，如风冲锋春风而已，都很好，让我们在你里面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让我们在根基之上生发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谢谢你，你圣灵亲自喂养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我们嘴里甜如蜜，在我们肚子里有时候会发苦一下，然而这就是你奇妙的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火热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从错误的里面走出来，从骄傲里面谦卑下来，从无知里面赐给我们渴慕的心，好让我们继续的跟随着耶稣基督，好让他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弯下扎根，向上结果。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